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4月30号到5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阿根廷爆满，总统府顾问说展示生命意义。2025年4月25日晚，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普尔剧院迎来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当地的第8场演出，当晚剧院再次爆满。艺术家们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再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展现了天国世界的圣境与神州大地的壮丽画卷。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起立鼓掌，掌声雷动。总统府顾问 Sergio Arriba 赞誉神韵描绘了天堂的模样，揭示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国家通讯主任 Diego Muniz 赞叹神韵演出融合了对神的信仰理念及对言论自由的诉求，是一场与众不同的演出。亿万富豪之妻律师 Saul Rush 认为，神韵展现了一种极具灵性且自省的文化，延续了中华文化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纽瓦克首场演出爆满，主流赞神韵传递资讯。2025年4月30号，神韵国际艺术团于新泽西表演艺术中心拉开为期5天6场演出的序幕，首场演出全场爆满，观众热情洋溢，现场气氛热烈。这是神韵今年第2度莅临新泽西州，演出前夕6场的门票几近售罄，剧院甚至应观众要求开放了原先不售的边角座位，神韵效应持续发酵。
神韵韩国大邱首场售罄，声乐家赞非常精彩。观赏神韵的韩国观众称赞，如果没有神的存在，是不可能呈现这样一场演出的。演出很独特，结构性很强，特别是管弦乐团，我们这些音乐人能清晰地听出来有多么优秀。神韵环球艺术团于5月1日在大邱市寿城艺术中心开启了韩国的首场演出，当天票房售罄，现场掌声不绝，观众被神韵艺术家高超的技艺与展现的传统文化底蕴深深打动，并表示将向身边的亲友大力推荐这场演出。
美国会众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作者林燕。周一5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国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法案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在众议院引入，同时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也在参议院推出配套法案。美众议院对2025年终止活摘器官法即法轮功保护法案 HR1540 的发言与表决通过。及时翻译，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身心修炼功法，包括5套优美的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2年自中国长春传出后广受民众欢迎，1999年以前法轮功修炼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惧怕下令灭绝式迫害。法轮功保护法案的相关内容介绍，法案规定的美国政策是：一、只要中共仍然掌权，就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合作；二、采取适当措施， 包括启用制裁、终止中共以国家力量支持和推动的活摘器官运动。三、与盟友合作，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与国际社会协调，启动因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犯罪而必要实施的针对性制裁和签证限制等项目。针对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个人，法案规定了经济和签证两方面的制裁。法案要求总统在法案生效的180天内，给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明知故犯的直接参与或协助活摘器官的个人名单。在名单上的人将受到制裁，包括经济处罚、财产冻结和禁止进入美国。法案也要求美国总统在5年期内随时更新这份名单，而更新的频率最低是每年一次。根据法案，国务卿要给国会提交报告，详细说明中共器官移植的情况，包括数目、器官来源和中国医疗机构寻获匹配器官的时间表。该法案也根据国家安全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考虑，给予美国总统对某些个人的制裁豁免，但总统要每4个月向国会做启用豁免权的报告。法轮功保护法案接下来将在参议院参加投票，如果参院通过并得到总统签署，将会成为法律，立即生效。
放下人心执着，讲好真相，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心。我是修炼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6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曾经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判刑，但是我始终如一，坚持修炼，坚持向民众讲真相，做三退，救人。因为我知道是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给我们净化了身体，给予了我们未来的一切。最近学了师父关键时刻看人心经文，更加感到修炼的珍贵和严肃。我们只有更好的多学法，向内找，修好自己，放弃各种人心欲望，多讲真相，多救人，才能兑现好自己的历时使命，报答师父慈悲救度之恩。第一部分，放下亲情，做好我该做的事。6年前，我从黑窝出来后，由于人的亲情和怕心，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出国照顾女儿，为女儿带孩子，满足女儿的心愿，同时也能脱离这个邪恶的迫害环境；而在国外也可以做大法的事。二是继续留在国内，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讲真相，救人。那时丈夫去世不久，身在国外的女儿的小孩需要照看，我的心还在丈夫去世后的思念和牵挂女儿的痛苦之中，心里老是有对女儿的愧疚，认为邪恶的迫害给父母亲、丈夫带来了恐惧和不安的伤害，尤其认为自己遭迫害，没有很好照顾女儿，给她心灵带来了创伤。回来后，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认识到家里亲人都是为大法而来，他们的付出表面是因为我而遭罪，其实他们也在选择着自己的未来。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看到还有许多世人在中共谎言蒙骗下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能不去救他们吗？当看到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们都承担着大法弟子最伟大的责任，你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由于你们的讲真相，由于你们在世间上所做所行，使很多人得救了，为此我替这些众生谢谢大家。当看到师父讲我替这些众生谢谢大家，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本来就是为大法而来，为救度众生而来，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 我今天的存在就是为了主事救人和救宇宙的卫斯脱钩。师父在论语中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当今世人也是师父造就的，成住坏灭旧的法理，使众生处于危难之中，是师父的无量威德要救度众生。我没有丝毫权利让这无量威德从我手上流失，为此我下决心依然留在国内，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2024年女儿回国来看望我，我在陪伴女儿的几天时间里，心里老放不下讲真相救人的事。后来同修告诉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被绑架了，大家决定交流如何营救同修。正好这天女儿准备回去，是送女儿呢，还是按时去参与交流营救同修的事。一边是女儿含着眼泪的哀求，一边是同修被迫害要营救。权衡之下，我还是放下了对女儿的情，依然决定按时去同修家。我对女儿说，妈妈是修炼人，妈妈有妈妈要做的事，妈妈不能亲自去送你，希望你能理解妈妈。于是我还是忍着牵挂女儿的心痛，到了同修家里，大家交流了营救同修的方案。二，放下怕心，讲好真相，多救人。由于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被多次绑架，非法关押，还被非法判刑。我虽然决定留在国内讲真相救人，但是又面临怎么去做的考验。如果单纯的面对面讲讲真相，做做三退，对于我来讲，每天劝退七八人很容易，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就这样在安全范围内做一做，另外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想到当今世人是师父造就的，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按照法的要求，多讲快讲，最大限度救人，做到无私无我。近年来，我主要和同修互相配合，在讲真相做三退的同时发 U 盘，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和让世人更好认识大法真相。有不少世人看真相 U 盘后开始学大法，有的还主动帮助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发 U 盘传播真相。当然在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去掉怕心，磨练自己，向内找，修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有一次，一个看过 U 盘明真相的常人帮我发过 U 盘，他想看书，我和他约好在一个人较多的车厂见面，准备给他书以及放音机等真相资料。我背着个大包在约定地点等他，因为车多人多，车厂旁边有个警务室，可一直从提前约半个小时到等到过了约定时间十多分钟他都没来。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怕心一直在翻，各种假象都演化出来，怎么办？快离开。我想这个怕心既然跳出来，那我就逆操作，我就迎着这个怕心解体它。我选择了正念，就是等下去，非把这个东西解体不可。我知道它不是我，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虽然这个常人失约，师父也正是安排这样一个场景，让我修去了怕心。在同修出事后，我在已知邪恶调监控有我的情况下，我想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在做救人最神圣的事，邪恶动不了我，所以我义无反顾地继续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三退，面对面发真相 U 盘。一天我刚回到家中，就看见窗外的警车，并且有敲门声，毫无疑问是警察。我想发正念，但心已很乱，发不出来。我没有开门，他们走了，怕心又翻出来。但第二天我依然如故，拿着十多个 U 盘出发了。我含着眼泪对师父说，师父，我就信您。一连三天回来后，又一次听到敲门声，因为我一直在学法，在这生死考验中，我选择了正念，打开书，句句入心，学法得法，一次次解体怕心， 师父在《弘银学法》中说，做道是修。我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师父造就着我。我坦然打开门，他们进来了。原来是我所在小区的派出所来问问我的近况。我大概讲了几句真相，震慑了他们背后的邪恶。他们同意我下次去办公室和他们交流。师父看见我的选择，再次安排了机会解体我的帕心，这是师父给予我的无上恩典。一次在公交车上，我从后排劝退了一个，决定换个地方。正好走到车门口，一个常人热情约我坐下，我知道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果然他很接受九字真言，但什么都没入过。我一看，我们俩头上正好是摄像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真相 U 盘给他，他如获至宝，在摄像头下看了看，收下了。下车后，帕心又翻了出来，但马上就被正念取而代之。我告诉自己，谁也不能操纵摄像头干坏事，因为摄像头的元神是为法而来的。大法要求不杀生，怎么能让众生对法犯罪呢？回到家中，盘腿坐下，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层层生命巨大无比，都融于真善身中。又一层微观的那一层身体同化了大法，我觉得自己大的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大，那种殊胜辉煌无以言表。与此同时，那个拿到 U 盘的众生身体的层层微观身体包容于大法中，这是师父的无量威德。大法弟子太伟大了，坚如磐石，不可撼动。我知道师父再次造就了我，因为我做了师父让我做的事，我更真实地体会到未来新宇宙的成千上万的机制，连带着我小腹部位的金色法轮，连带着未来新宇的无数旋转的法轮，正在把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拜物化成原始之气，是未来新宇宙天地永固的原因，宇宙大法里的法粒子。因为我有多发 U 盘多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安排有缘人来拿，很多时候群发。面对一张张呼啸而过的警车，迎面而来的巡逻警察，我和同修说，陪练的又来了，他们非要陪练就陪练吧。我曾经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对师父说，师父，我就信您。我一次又一次拷问自己，你选择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师父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造就。我相信师父既然要我此刻救人，就一定给了我这个能力，就看我信不信。公交车、车站都是我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地方。今天人类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地方。历史走到今天，就是为了此刻大法弟子救人。三，放下怨恨，配合同修讲真相。由于遭受迫害，长期以来我对那些警察都有一个仇恨心理，我对一些不太争气的同修也有怨气，怨恨他们向邪恶妥协，怨恨他们怕心重，不敢堂堂正正地讲真相。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看到了这些人又都是为法而来的，无论你是干什么的，无论你什么工作，我都可以度你。师父说，一切生命都要救度，我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呢？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之过，我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所以我一直把怨恨心作为一个根本执着去放下，在不断磨难实践中，我慢慢地放下了怨恨心，能用慈悲宽容之心面对事和人。一次为营救同修，一个取保候审的同修希望我能陪他去检察院见公诉检察官，因为同修出事牵连到许多同修，监控里也发现有我，而且尤大也出卖了我，再加上我多次被迫害，心里怨恨那些至今仍然助纣为虐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而且该同修被绑架后就向邪恶妥协，表示认罪认罚，所以有同修叫我别去，太危险了，为此同修不值得。去还是不去？ 一个正念打进我的脑海，未来新宇宙没有畏思，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之过，都要救度。当今公检法人员，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只是历史的安排，他们成了大法的对立面，都是要救的生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不管。同修也是一时糊涂，做了错事，现在他有事，我不能抛弃他，应该去帮他。正念上来了，我含着眼泪和师父说，我选择去救公诉人。我欣然陪同修到了检察院，向检察官讲了真相，为同修维护了合法权利，同时指出了检察官的违法行为，制止他的一些恶行，做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接下来我又陪另一个同修堂堂正正地去司法局和警察讲真相，这一次师父拿掉了我在上一次和检察官讲真相的残留魔性，完全是纯正的慈悲。在助师救人的路上，师父一次次给予我无上恩典，通过这件事我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无限慈悲。一次我和同修约好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到了约定地点他半天不出现，后来他闪出来告诉我后面有尾巴，并且说其实他一直有尾巴，他怕我不要他，就一直没告诉我。当时一丝怨恨掠过，我立刻灭了。正好我们站在去回家的路口上，我告诉他，我们去讲真相吧。那天我们发了不少 U 盘，又劝退了不少人。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做，我只是选择。之后我在交流中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有同修非常反感这个被跟踪的同修，怨他隐瞒尾巴，不想再要他。我选择了和以前一样约他，到了约定地点后，他说，我们谈谈好吗？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他说大家都有顾虑，但他想听听我的想法。我说大家有顾虑也是为了大法的安全，叫他不必介意，至于我肯定不会在他需要的时候离开他。我没看他，但我知道那落地有声的颗颗泪珠似乎是他天国世界众生的眼泪。危难时与你同行的正念何等殊胜辉煌，这是师父造就我的无上恩典。我的点点滴滴进步渗透了多少师父的心血，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真心的感谢，作者大法弟子。中国是礼仪之邦，感恩理念也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谢谢更是高频词汇。在常人中，当家人已经准备了餐食，我们会说谢谢；当朋友送来礼物，我们会说谢谢；当同事帮着解决了难题，我们会说谢谢。为什么感谢呢？因为我们或者享受了服务，或者得到了物质，或者接受了助力。总而言之，得到了好处，占到了便宜的我们，就要对施予者表达谢意，这是人之常情。在修炼中，当别人打骂了我们，欺负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也要感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到的是超常的好处，这需要转变人的观念才能做到的。一次我出门，先生帮我订机票，我选的出行时间较好，价格稍贵的机票，先生很恼火，脸拉下来，脏字出口，埋怨我花钱多。我当时心态还算理智清醒，在背诵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可能当时心态较稳， 心思较静，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十个字一遍一遍打到我的脑子里，好像从未看过，好像从未对照，好像从未体悟。我问自己，我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好好的感谢过人家吗？答案是没有。接着问自己，我真心实意的感谢过谁呢？这样一问，吓了一跳，好像没有真心感谢过谁。通过背法，对照自己，我体悟到以下几点。首先，有怨恨无感谢。通过问自己，向内找，找到了对父母怨怼记仇，对孩子看不上眼，对同事牢骚满腹，对同修求全责备。人心的容量是有限的，装了太多的怨恨，就装不下包容，更不可能有感恩感谢了。只有转变观念，不抱怨，多感谢，才是正念。其次，敢于悟动于心，敢上弦下心会意，表示整个心受到震动，接受了别人付出，内心被深深触动，心里是有弦味的，眼里是有泪珠的。生活中每个人的时间、体力、金钱都是有限的，别人为我们做了哪怕一点点，都是值得认可、珍视的与回报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就是要知恩图报。现在有的人对父母都不记恩，只记仇，父母少给一点都是欠他的。其实父母的抚育是儿时日日的呵护，几十年的辛苦供养，如果用心去体会父母的劳作和承受，那真是无量的恩情呢。第三，恩在心，谢在行。谢由言和舍组成，只通过言语表达谢意时的庄重诚挚。修炼中之所以感谢那些贬损伤害我们的人，是因为他给我们德，而德是功之本，福之源。无德无功，无德无德。当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别人在为我们消业，在给我们德的时候，就会明白，这是比给我们黄金千两、良田万顷还珍贵的东西，一举四得。你怎么不应该感谢人家？你心里真得好好谢谢人家的。确实是这样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第四，切记无心之谢。平时我常常说谢谢，感觉自己很有礼貌，而深究一下，张口即来的谢谢，有多少是出于礼貌、出于面子的形式呢？内心没有感受、感知、感恩的谢谢，而只是敷衍了事、无心无意的口头语，意义何在呢？自己内心没有触动、没有感受、没有深情、没有谢意，只是嘴巴一张一合的谢谢，既不能打动别人，又不能鞭策自己，只有形式没有心意的谢谢，与修真背道而驰，真的应该摒弃。第五，真心实意的感谢。细想从前，对于给我德的人，我感谢过没有呢？真的没有，因为我总是站在常人的理上，感受伤害，感受吃亏，所以对别人怀恨在心，耿耿于怀，而没有站在修炼的理上，感受自己得到了那么珍贵的德与功，所以没有对人家心存感恩，行为感谢，真的很惭愧。修了20多年，自己的心还在常人的气恨委屈中挣扎，根本没有一笑了之的坦然，更没有好好谢谢的真诚，修得很不扎实。虽然天天学法， 日日练功，但是观念没有转变，心还在忍中，真是惭愧啊。不懂感恩的人，没有同理之心，没有报恩之念，对别人的付出视而不见，这样的人善在哪里呢？我们好好谢谢人家，不但要有感念之心，还要有切实的行动。师父说，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在常人可能就这么想，那不是阿 Q 了吗？我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那为什么还要谢谢他呢？你想一想，你得到的是什么？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做不施者不得，得就得失。他在常人中把你搞得很臭，他算得到的一方，他占了便宜，他把你搞得越臭，轰动得越厉害，你自己承受得越大，他损的得越多，这些得都给了你了。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一孔之见，请慈悲指正。
学法的一点感悟，作者清风。学习转法轮，学到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有了一些感悟。常人中的明白人也知道色和欲的危害，所以也有一些戒色的网站，也就是说类似这样的话常人也在讲，但都是常人层次的，能量很小，而师父讲出来则是法。我理解背后实质上包含了来自法的无比巨大的能量和去掉修炼人色欲的一套完整的机制。我们知道有冰山一角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冰山仅仅是整个冰山的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是在海面以下，我们看不到。我悟到色欲心也是一样，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只是这个心的很小一部分，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机制和操控及维护它的生命群，也就是说整个的执着我们是看不到的。这颗心的形成是一个生生世世承传的无比漫长的过程，就是你安排的这个机制无比的复杂细致，所以常人是无法真正去除的，小的法门也是要费相当大的力气，而我们的法大，从我们真正发心修炼开始，师父其实已经把我们的执着消去很大的一部分，只要我们用心学法，法背后所带的能量就会将其销毁。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能感觉到那真的就像木屑掉进铁水一样。常人中也讲温柔乡是英雄种，在这个方面一不小心可能千年的修行会毁于一旦，就像西游记里唐僧如果没有过得去女儿国也就真的毁了。最近遇到的一件事让我感到了师父的点化。公司附近有一个瓷砖厂的仓库，一天我看到一个工人拉了一车瓷砖往外走，我正好需要一块比较大的，于是上前询问多少钱一块，想着也许可以便宜一点。出乎意料的是，他表示可以送给我。原来那一车都是报废的，他是在往垃圾堆拉。我拿了一块回去，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如果是完好的，竟然要1000块。现在因为边上有小破裂变得一文不值，我心里很不是味道。这么好的瓷砖从毛坯到成品要经过多少的程序，花多少的心血，现在全白费了。我们的修炼不也是如此吗？无论付出多少，一旦没有做好真的会毁于一旦啊。 色欲这一关真是太关键了。这篇文章从开始写就感到有极大的干扰，尽管篇幅不长，却花了一个月才完成。回过头来看，期间遇到的种种干扰和诱惑，感叹修心的艰难，也庆幸有师父的加持。
多年背法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傅一心。通过多年的背法学法，我对修炼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师父教会我们，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引自《精进要旨》，为何修炼？师父还教会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引自《转法轮》，师父在传法开始就给我们说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可自己修炼了将近30年了，还不能领会什么是真正的修炼，所以本质改变很慢，层次提高的也很慢，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总是向外看，看周围的亲人，这个自私，那个和自己不对脾气，看周围朋友，总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待，这个爱占便宜，那个爱虚伪，说话不实。对待同修，总是盯着同修们的不足，这个做事不在法上，那个说话常人话，总感到别人都不如自己。我总是用自己的世界观衡量外界，当与人交往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和事不如自己心意，就会不自觉地心中愤愤不平，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就事论事当中。通过多年的背法，师父的开示让我明白了，所有的那些外在的人事都是折射出了我的内心。过去我只是向外修，修别人，不是修自己。修来修去，自己内在还存在很多人心执着。向内找，修自己，我只是说在嘴上，没有真正用在我的行为上。师父的法理，我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了，可是只会用来衡量别人，没有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现在想起来，感到自己都不配是个修炼人。向内找，修自己，可能对于同修们而言早已突破，可是对于我来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修炼后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有增而无减。这可能与我30几年教师生涯有关，自小争强好胜，强烈的自我，由不得别人说我什么，在人中养成的自以为是，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什么事都力争做到最好，做到极致，做事走极端，所以导致产生强烈的看不上别人的心。过去一般谁说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心上，从小养成了不愿意被人管，更看不上管我的人。所以在亲朋好友中，大家对我都是处于敬而远之，都不会轻易冒犯我，同修们之间也很少有当面对我说什么反面意见的。修炼就是修自己，修炼就是修去自己的人心。可是近30年的修炼中，我却没有真正修自己，没有按照师父教诲，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是真修炼。引自至台湾法会的贺词。其实修炼人除了修自己之外，其他一切忧虑都是杞人忧天，可是自己在这样大的问题上却与法背道而驰，不能按照师父教诲去修自己， 两眼向外看，走的就是你安排的路。所以近30年的修炼，自己改观不大，没有修出师父在大法中讲到的那些神迹，没有很好的展现大法的美好。其实现在想想，过去自己执着的那些谁是谁非、谁好谁坏的观念，都是人心，都是人执着不放的东西，不是神要的。一个神的心是完全放下的，整个宇宙都是法构成的，大法是属于全人类的，何必担心谁怎么样呢？如果自己能用法想问题，一切不都是师父的安排吗？不都是修自己的吗？怎么还会有这些忧虑呢？这不都是人心吗？通过多年的背法，让我明白了修炼就是去除修炼人的人心观念。我认识到了这些观念都不是我，我必须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和观念，不能再执着这些阻挡我修炼精进的东西了。我必须放下一切人心执着，包括对人生的执着，从一丝一念按照师父要求去做。遇到任何事，多大的困难都向内找，找自己，修自己，我想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多年背法让我明白了，过去我错把做事当修炼，把心的重点用在了做事上，没有把在做事过程中修去人心当成主要的。所以长期以来做了一大堆事，自己的执着心还是去得很慢，当然提高的也就很慢。说到家就是自己不会修炼，不懂大法修炼的特殊，在当今末世道德低下的情况下，修得就会力不从心。多年背法让我明白了，人和神不同，神是和谐的、慈悲的，看众生都苦的，看人都是在一个层次上的，没有谁是谁非的。既然这样，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将人分出好坏来，只有人看人才会有区别的。你善，我对你好，你恶，我对你不好，那就是人。神是不会被人所改变的，无论你如何对待我，我都是按照法的要求对待你，不是按照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也不是按照常人中的理来对待你。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对待众生，我们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也就是对众生必须慈悲。只有用慈悲的心，才能不再将众生看得有好坏之分，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说来说去，修炼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尊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修不好自己，就会给师尊添麻烦，就会让师尊为自己多操心。特别是现在恩师被中共诋毁，不能说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是自己没修好，给师父添乱，给师父正法拖了后腿。写到这里，我已经眼泪流了下来了。近30年来，由于自己没修好自己，让师尊多操了很多心。我知道师尊一直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在看护着弟子，谢谢师尊了。弟子现在已经真正知道什么是修炼了，弟子今后会严格要求自己的，修好自己，做到五条件的向内找，做好三件事，最后随师父回家。自己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延长发正念时间有感，作者雨博。自从在网上看到师尊神韵艺术团和大法弟子办的媒帖在美国被邪恶诋毁和攻击以后，我就每天延长发正念的时间。以前我每次发正念在20分钟左右，现在我延长到接近1个小时左右。我发正念的时候并不能看到另外空间，也不能完全静下来，有时候甚至是杂念丛生， 但我努力抑制着杂念，集中念力想着灭，感觉身体里有着很强的能量在往外冲，从很多穴位往外射出能量。我不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看不到另外空间的除恶实况，念头中还有排不掉的杂念，就认为自己发正念的作用不大，不主动除恶。当我们盘腿立掌的时候，是神的那一面在起主导作用，但我们人的主体这方面也要做到，不然修好的那一面想除恶，人这面不去做，那边也是干着急。发正念的时候尽量延长时间，我甚至都能感受到他们除恶的急切。刚刚开始延长发正念时间的时候，从心口弹中穴位置，能量几乎是喷涌而出，那是以前发正念时没有的体验。自从我延长发正念时间以后，身体里出现的病业假象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家里有一个情绪不太稳定的亲人，情绪也比以前稳定了，邪恶少了，一切自然就归正了。感恩师尊，值此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敬祝师尊生日快乐。感恩师尊。
整体在实修中提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A 同修几个月以来身体出现病业状态，一直没在法上提高上来，他到学法小组去学法，同修们都关心他，和他一起学法，在法上交流。学完法后，他跟 B 同修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在他家住几天，让他照顾自己。 B 同修答应了，可是 A 同修表现出来的状态却是把自己当成病人一样的，一直在床上躺着，嘴里像病人一样呻吟着，等人伺候着，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大家都很着急，尤其是 B 同修，他压力很大，嘴上都起泡了。 A 同修的身体状态不见好转，甚至有加重的趋势。当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很难受，有点憋气，喘气困难。 B 同修有点害怕，找到 C 同修，他们一起在法上认识，从玄关设位这部分引导着 A 同修一点点顺着法中师父讲的玄关设位的过程，一点点认识，把自己融入法中。他意识到自己喘不上气来，是玄关设位啊，是法练人的状态，不是病。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在法上认识上来之后，大家就安心的睡觉了。第二天起来， A 同修的身体有所好转，不憋气了，又有一些同修来和他交流。虽然昨天晚上那个危险的状态过来了，可他仍然是个常人状态，好像能听进去，又好像听不进去。大家这时开始不由自主的背后指责他不在法上，不像修炼人，心中没有法在的话，他这种状态就有点危险。B 同修也不敢留他在自己家里了，有同修就建议让他上医院，如果出问题了，家里的常人会不理解的。他自己也表示昨天晚上就想上医院，但不敢说，同学们就把他送回家，由他的家人送他去医院了，一同修陪同着。一到医院，医生检查说是肾衰竭，假高，一同修悟道是师父点悟，这是假象。后来这家医院说治不了，要转市里医院。一到市里医院，检查后就被通知有生命危险，要进 ICU
特护病房，家人问一同修怎么办，一同修就与 B 同修商量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B 同修就说，假的，赶紧分辨一下，把假的分出去。一同修受启发，立即否定说，让那个针打到假的身上，让假的进 ICU。 接着 B 同修回顾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情，找到一段法，在法上找到答案了。师父讲，学员出现病业严重，他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大家都在动心，哎呀，他修那么好，他怎么就这样了？执着都起来了，人心都上来了，有人在想，他都这样，我能不能行啊？各种各样的人心都反出来了。那救世利就说，我这件事干对了吧？我让他病业这么严重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他们是正念还是人心，我们干对了吧？你看你的弟子，这些人心都反出来了吧？有这么多的人心反出来，得针对这些人心去弄，从而加大那个学员的病业，看你们还修不修了。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念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旧势力觉得太没意思了，这些人不动心啊，这些人都不动心，这有啥意思哎？不管了，他病业一下又好了。这是一种情况，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这段法的指导下，大家都清楚旧势力是怎么安排的了，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把心放下来了，不执着 A 同修的状态，不去想他不在法上怎么办了，就像大法弟子一样做好自己该做的就行了。这时 A 同修也出现了奇迹了，不用进 ICU 了，脱离了生命危险了，肾衰竭的症状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点，肾与膀胱之间的管有点堵，这一点可能就是他自己个人修炼的问题了。正如师父讲，再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几天我们周围的同修一起经历了一次面对严重病业同修的整体修炼的过程。一开始大家出于为 A 同修负责，帮同修一起在法上认识，可是面对 A 同修不在法上的状态，大家都多少有点动心了，整体在浮动， A 同修的病业状态就加重了。后来大家在法的指导下整体提高上来了，平静地对待 A 同修的状态，没什么好浮动的， A 同修的病业假象也消失了，就剩下一点他自己提高的因素了。师父讲，各地辅导站有条件要互相联系交流，推动大法修炼者整体提高。引自《大圆满法》附录。大法弟子共同面对一些问题，互相在法上切磋交流，在实修中一起领悟法理，证实大法，非常有助于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在法中升华，更好的助师正法，助师救度众生。以上是我们小组同修在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修炼随笔。当和某人过不去时，作者语言。我长久以来就有这种体验，看到或者想到某人的时候就特别的不得劲，有一种莫名的嫌弃和厌恶，特别想发火，控制不住的那种，但具体为什么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曾经一度认为这是怨恨心，思想中极力的排斥和发正念都收效甚微。我对我的母亲就有这种抑制不住的负面情绪，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就会做一些伤害她的言行出来，事后又非常非常的后悔。我的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对我不太好，但我结婚以后，她就对我非常的关照，帮我带大了孩子，为我付出了许多。我自己也理性的知道，不能对长辈这样，思想中想着感恩母亲，但还是控制不了那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超级不耐烦。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容忍的那个人的缺点，是不是我身上也有，所以才根本无法包容和忍耐。我找了一下，确实如此。母亲身上我无法包容，甚至想到就来气的缺点，我全部都有，其实更甚。找到了这些缺点，并且归正了以后，我和母亲相处，无论母亲表现出什么样的语言和举动，我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控制不住的负面情绪，觉得母亲是那么的可爱和慈祥，我的心祥和而温柔，话语缓慢又有耐心，内心无法言语的平和愉快。如果有和我相似经历的同修，也找一找自己，心性肯定能在归正自己之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师尊的法中我悟到，因为觉者没有了人的一切执着和欲望、缺点和不足，胸怀无比空旷而辽远，所以能够慈悲包容和度化众生。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叩拜师尊，敬祝师尊生日快乐。
信师信法过难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大法曾给我展现过很多神迹，自以为对法是坚信不疑的。这些年来，三件事都在做，同修的交流也一直在看，许多的执着心也修去不少。虽说按大法的要求有差距，但自我感觉不是太差劲儿的。直到前一阵子出现病业假象，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执着心的根。家人逼着吃药上医院，妹妹同修和我交流，反正就两条路，你认为自己是人就吃药，一条是修炼的路，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不想吃药走人的路，但也彷徨，思想压力很大。我来到同修家和同修交流，同修让我往前找，再往前找，看我一脸迷茫。同修问，你是什么原因走进大法的？我说因为有病。同修问，病好了吗？我说好了，所有的病都好了。同修说，那现在出现的状态是病吗？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执着大法能治病。在法中我们知道，师父早就把弟子都推到位了，我还没有完全理解，现在出现病业假象就迷惑了，就是力安排的病业假象，我当成真的了。只有全盘否定就是力的安排，正念清除，就是力才无空可钻，师父才能有理由清除就是力。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 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师尊还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正法是绝对严肃的，开始修炼时应该做的师父都已经给你们做了，现在就得靠你正念闯关了，你正念足了，师父就能帮你。我明白了，是我学法不到位，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回家后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背法，把自己融在法中，只要有时间就发正念，不断清除邪恶干扰。大法弟子不归旧势力观，不归三界人间阴间管，只归大法师父管。加强主意识，不给旧势力任何机会。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磨难是违反正法理的，大法师父不承认你，我也要解体你。灭尽邪恶的同时，深挖自己的执着，找到自己还有利益心、色欲心、干事心等，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几天后就感觉变样了，人也精神了，不再无精打采、头昏脑胀了，身体轻松了。感恩师尊替弟子承受业力，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